开始。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是讲的第六课啊，第六课呢我们讲到了这个事实积淀，然后呢我们没有按照原计划完成，但是呢确实也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高潮呢留到了今天。上一堂课呢我们就简单的回顾一下哈，我们讲到神兴起了事实积淀，然后呢讲到了他是怎么样被兴起的整个过程。大家还记得他胆小在酒榨里面打麦子，然后神呢就我们也看到了他和神之间的互动，来来往往的这样的互动哈，整个过程。再有呢你看神为他就是为他来选兵，从32000人最后剩下了300人。当时呢我留下了一个为什么，他为什么要选这300人。这300人在河里，他选兵的时候呢是让他们有的是站着喝水，有的是蹲着喝水，对不对？最后他选择了那300站着喝水的，那为什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但是基甸还是害怕，神已经跟他应许了说我会与你同在怎么怎么样，但是基甸他还是不信，也结果呢又向神要了2次的羊毛的印证。后来呢神就让他去带人下到米甸的营里面，他听了一个梦，他听了一个梦以后他就壮胆了，奇怪吧，他听了一个梦他就壮胆了，凭什么？我也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么下面的课里面呢我们会讲到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好，然后呢基甸一切都万事俱备了，他们就开始出征，出征来到了米，就是那个，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开始那这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讲的很具体整个基甸这个打营战的过程哈。那我现在来，我来给你们读一遍哈。你们，我发现大家读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经历就是分神，但是我希望我读的时候你就仔细听，根据我刚才那个就是讲的这个过程哈，你们听哈。然后具体出战从士师记的7章16节开始。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角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内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4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3更之处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我先停在这里哈，你们注意看，他把这3队人呢分成，他把这300人分成3队，他们手上没有桨，圣经里没有讲他们手里有任何的武器，他们手中所有的就是空瓶子，里边有火把啊。然后呢他跟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那基甸就说，你们看我怎么做你们就怎么做。然后是半夜哦，到了营里面了，那然后他就说，我要喊基甸，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就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大武器，也没有什么，就这300人，他是围着这个米甸的营分成3组，等于是把这个米甸的营基本上这样的围起来，就是围一圈这样子的啊。然后呢，好，下面接着来，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3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3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4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西里拉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近哈巴的亚伯米赫拉，就这些。其实呢，我以前读这段时间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神就是很大有能力。这个一搞，然后米甸的军营就乱了，就自相残杀了，就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呢，你知道，如果你仔细想一下，你觉得不可思议。然后我们就会拿个大袋子，神是万物神，他可以做一切的事情。但是其实这里面是我们可以明白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哈。好，然后呢，好，这是重要的，就刚才那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就这个基甸呢打了这场仗，而且得胜了。那为什么得了胜利？这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来分析的哈。你知道吗，我刚才说了，如果呢我们不搞清楚内容哈，其实读经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是哦，神有大能，神无所不能，就算了，不仔细想。但是他有的人他就是仔细想，他为什么我听起来玄玄乎乎的，怎么300人就能够把那个多如海沙这样子的那个米甸营就打败了呢？怎么一喊他们就惊吓乱窜了呢？啊、嗯，好，这里面呢我们要讲到一个哈、啊，哦对，还有一点我要讲，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啊，不像我有的时候以前啊，我碰到这种细节我就会讲，嗯，这个不搞清楚，我觉得不靠谱。如果你要有这种想法，你觉得圣经不靠谱，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死人复活在水面行走什么什么，你觉得怎么会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就会心里面有个疑惑。如果你在某一点上疑惑了，就圣经这一点上我不是很相信，那你一定就不可能有圣经无误的这样的观点树立起来。所以呢我觉得你需要明白啊，那这样的我们就尝试着来明白哈、啊。那我们前面讲到过哈，基甸的性格呢，他非常的审慎，他仔细，他还小心，然后呢他也观察这个人啊，他观察，他发现了别人没有留意的一件事情。首先呢这个呢就是说他观察到哈、啊，当时神也跟他讲，他这场战役呢实际上是关于账目的，是账目的战役啊，那不是兵对兵刀对刀打仗的那样子，两军对垒那样子的战役啊。所以耶和华的帐与仇敌的帐之间呢，所以为什么神一开始要他在上任之前先拆一座坛，拆他那个父亲的那个巴利的坛，大家还记得哈、哦？然后呢要逐一座坛，那就是耶和华的坛。而且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堂课讲到的，就是当拆了坛逐了坛以后呢，他得到了一个名号叫做耶路巴利。所以他知道他带着这样子的名号，这一场战役呢是耶和华是神还是巴利是神。好，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来讲看一下这个带领者的资质，也就是说这个领袖啊，那就是基甸了。这个基甸呢，他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在正式的出征前呢，他就用耶路巴利这个名号啊。然后呢其实上呢这个时候呢是在灵里面已经除掉了仇敌的这个名号，就是巴利，所以这是拆坛逐坛的意义啊。然后他得到了这个实质，所以当他拆坛逐坛按照神的吩咐这样做的时候呢，在灵里其实已经拆毁了敌人的营啊，所以以这样的名号带领人他来安营了。当时一开始我们讲到他是与这个米甸的营相对哈、啊、而立。好，这里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出战的人，这个精兵，就那300人需要的特别的资质。那以前我想大家都听到过，就说为什么要选这300人？因为这300人勇敢，这300人积极，对不对呢？我想也有它的道理。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原因呢？你看这些人里面没有讲到，圣经里没有提，他们里面有军长。啊，那当然，我们这里面这个基甸从一开始真正开始讲起仇敌的时候，也没有提到敌人的领袖，啊，就是说一大堆人就一起来了啊，那到哪里都是安营扎帐，所以呢，可是这边呢，我们这边的精兵的资质呢，就需要是与会幕与营战有关系，啊，所以你看在这个基甸就指示他们的时候说，到了敌营，你们什么都别干，就在四周围站着。站着不用打架，他们确实也没打架，刚才从经文你看，对不对？那而且神确实没有给他们任何的武器，刚才我说了啊，只是给了他们瓶子里边有火把而已。好，站着，为什么要站着？是因为在会幕里服侍的人就是站着啊，这我提出来，如果大家有异议没关系，但是我是接受这样的观点，就只是站着啊，只是站着。好，还有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讲到的，为什么听了一个梦就得到胆量？我们知道这个基甸很胆小的，吓死了，在那儿在酒榨里打麦子，对不对？他怎么凭什么听了一个梦？我今天我也害怕一个什么事儿？谁跟我说我做了一个梦，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我还是害怕。可是这个基甸他听了这个梦，他就壮胆了。好，你看哈、啊， 这个敌我呢，对比是非常的悬殊的，这个都是圣经里讲到的。而且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啊，那这个生性生性胆小，所以呢，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梦里的灵里的这个实质。所以我们看这里面讲到，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个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你看，这是他梦见的这个梦。下面紧接着开始解梦。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了。”所以这是米甸人自己做的梦，米甸人自己解的这个梦，让基甸听到了。你看啊，从外在环境上讲，我们刚开始讲这个，因为米甸人的破坏，所以呢，在整个这个地方呢是极其穷乏，没粮食。哎，可是呢，我们知道了，这个等于整个农业都被这些米甸人给破坏了，这些蝗虫式的人，对吧？都破坏了，哪里来一个大麦饼？一个大麦饼，你知道在以色列那个地方，他们都有大麦收割的时候，说一个大麦饼，而且这个饼大到它不是一个吃的那个饼的意义，它是这个大麦饼，它大到可以把整个那个营给撞翻啊！它不光是给你撞翻，还倒塌了翻转。这个你要是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你没办法想象，这神话故事呀。可是其实这是在灵里面，所以圣经有时候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呢，在灵里面就是告诉你，有时候神在圣经里面借着梦告诉一些事情，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大麦饼它本身就带着宣告啊，带着信息和属灵的实质。也就是说，在灵里面，基甸知道这个大麦饼的梦实际上是告诉他，在灵里面，耶和华已经拆毁了敌人的营，所以他壮胆了，对不对？所以他壮胆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我这样讲可能大家还觉得不知道，我搞不懂。那实际上这个就是祷告求神开启哈，因为圣经里很多的事情，你要用我们人的那种天然的思维方式推理什么的话，不明白。但事实上，事实证明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接着来看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仇敌的本质，很有意思哈。你看这个仇敌的本质，刚才我们说了，基甸他仔细啊，他看明白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说仇敌这么多，神呢反而用少数的人啊，所以这场战役呢不是关于数武兵力的这个相当那样的一个对垒战。那又是因为他仔细呢，他记得神说的那个话，他说神说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他记住这句话了啊。说实在的，我原来读这时候我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但是我就放过去了，反正神说了，神说就是那样，就是那样啊。其实这种观念我自己体会啊，就这种观念实际上让我们有时候不求甚解，浑然吞枣读经都读不出来啊。好，那下面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到现在为止，仇敌的将领和一些君王什么的，在这样的米甸的大军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就到此为止也没冒头。而且他们这七年来哈，他们这个攻击的这个方式特别怪异。最开始我们讲了，不抢人，不占领城池，不俘虏，就是破坏农业，来了以后啪一下就把你整个这个农作物给你毁坏。那呢，而且反映了一件事，这个仇敌的属性是蝗虫，我们开始讲到啊。那蝗虫的特性是什么呢？就是扎堆。因为我在这个做 study 的时候啊，就看就也注意研究了一下，这个蝗虫呢，它不能像打苍蝇一样一个一个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蝗虫，像在中国那个农村里面哈，那个哎呀，没有，我想你们没有，台湾更没有。中国农村那个地方闹蝗灾，那闹蝗灾闹起来是不得了的，蝗灾一来哈，就一片庄稼地呼噜一下全没了啊，那个蝗灾特别吓人。而且呢，这个那个处理蝗灾呢，意思就是不能一个一个打。但是蝗虫有个特点，它什么？它怕火，它怕喊叫，它怕大声音。那还有一个呢哈，就是做了一个研究，就是什么？就这个蝗虫呢，它50个蝗虫它就集结了， 就相当于一个集体一样的，就五十个蝗虫。而且他们行走的时候怎么行走哈？就前面那个蝗虫的后腿，后面那蝗虫的前腿搭着前面那个蝗虫，就这样的变成这样的一个队形，这样的集结的形。所以它出来的时候哈，都是成群结队，它不可能单个来，单个来也没有什么危害性啊。所以这是蝗虫的一个特点，很有意思啊。就是他们研究圣经的时候还研究这些昆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然后再往下看哈，那你看哈，这个火把，我们刚才前面讲了，这三百人呢，只给他们手中唯一的武器就是火把，不是瓶子，里面装着火把。那你看哈，这个我们就会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时候想到没有，这三百个人哈，站在这个这么多的仇敌的一个营边上，一开始还没打火把，他们还在那黑着的时候隐藏在那里，结果呢？基甸一发令以后，他们就把火把打开了。这个火把一打开，你想想，米甸人看了那火把会怎么想？特别是那些小孩就会想：我才不相信呢！那火把一亮，这些米甸的人一看，哦，他们才三百人，而且手中都没有武器，我们才不怕呢，对不对？会这么想。所以呢，那都是成千上万的这些米甸兵。好，你才三百人，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这三百人给淹死，对不对？可是呢，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好，那基甸就命令他们，时候一到，就可能就像你的耶利哥城啊，最后一到，大家一喊耶利哥城就震，就震塌了。同样的事情，这个时候呢，哎，基甸呢就是说，大家这个时候他发一定是发了个指令，然后呢，大家把这个瓶子打碎，火把拿起来，然后大声的喊叫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啊，基甸和耶和华的道，我忘了怎么样的次序。所以这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刚才我们经文里讲了，全营的人都乱窜，用刀互相击杀。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蝗虫哈，它的这种排列的形式，前脚对着后脚，那个蝗虫前面都是刀啊，那个啊，我没见过蝗虫，这是。所以你知道吗？这一乱了以后，又喊大喊，你看又有火把，又有喊声。这时候呢，蝗虫就乱了阵了。它一乱阵都连着的，我不知道，我觉得就可能都绑在一起，像绑在一起一样的。所以呢，就一乱的话，前边的后边的就开始前面的刀踩后面的刀，蝗虫就乱成一团。这个就是米甸军营里面当时发生的事情。这样一来呢，我就觉得哦，是这样子的，这个不是一个神话故事，然后随便一说，神有大能，神大能怎么体现呢？就这样子。所以呢，如此就取得了这场迎战的胜利。好，这里面哈，我向大家道个歉，上一课的讲义后面有几个字哈，我昨天才发现，我一看又怎么好像没结尾一样，你们看看上一讲义，就是但蝗虫怕火，就结束在这里了，后对吧？就结束在这里了。后面呢，对不起，你们把这些字给这写上。又怕火怕喊声，于是就发生了经上说的，这是我的失误啊，对不起哈。嗯，好，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继续哈。嗯，行，我这个因为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所以我要耽误大家一点点时间。我要重新换一个，因为我上节课没讲完，所以我这节课的新的内容我要重新来。我的技术指导也不在，我不知道怎么样用更快的方法。哦 ，by the way， 谢谢陈刚啊，我跟大家道歉，就是讲的时候忘记，可能有的时候习惯性的拿这个点大家，就是说就拿这个笔手不小心摁到了这个 point laser point， 如果照到大家实在抱歉，这个可能会有伤害，所以轻一点哈。然后下面就开始进入到第七课哈。嗯，第七课。好，我们刚才讲到了这场战役哈，基甸得胜了，这是叫迎战的胜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这叫第七课了，实际上是连着刚才的啊。刚才呢，这个迎战胜利了以后呢，然后呢， 机电就因为打散了嘛，那些米甸的军兵就开始，这些溃军呢就开始逃跑啊，就逃跑。那以色列呢就开始聚集，以色列人就聚集来追赶这些米甸人。那你看啊，这些我们看啊，300人就吹角，这是啊互相击杀，然后逃到这里。然后从7章23节开始，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舍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这个我们看一下，我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哈。好，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呢，你看哈，这个营站是在这个黄色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啊，耶列斯平原这儿。然后呢，拿弗他利支派是在上边，啊，周边的支派。然后这边是亚舍支派，所以呢，当时他们也是受害了啊，所以他们就聚集起来，跟基甸一起来追赶这些溃兵、溃军。那当时还发生一件事很有意思哈，看啊，那这个基甸呢，他就是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哎，你们就开始追了，所以他也没有具体的吩咐你们要怎么样，他们就开始聚集起来来追这些散兵哈。但是呢，基甸还做了一件事很有意思啊。基甸呢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大家知道以法莲是马拿西的兄弟啊，他们是有亲族关系的。然后他说，首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捉住了米甸的两个首领，一名俄利一名西伊伯，将俄利杀在俄利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这一段话里面挺有意思的，说明什么？就是当时在基甸在呼召的时候呢，马拿西人没有来参战。哎，可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基甸特别有心的走遍以法莲山地，来就是告诉以法莲的人，你们怎么做，告诉的非常具体，你们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然后在那里直到哪里，然后使他们捉到了两个首领。好，到这儿应该说基甸够意思的了吧，对吧？对自己的亲族啊，已经是拱手把一个等于像这样的战利品给他们了哈。可是呢，这里面其实基甸真的是蛮聪明的，他已经预料到要发生一件事情。好，你看，这是我们讲到的。那基甸当时呢，果不其然，到了8章第1节开始呢，以法莲人就来追究了。你看，基甸已经告诉他们了，他们已经抓到两个王了。然后呢，可是他们心怀不满，他们反过来8章第1节呢，就开始讲到马来西人就来就是说啊，你们一开始为什么没招我们去啊？觉得基甸待他们不公啊，有点稍微有一点点那种恩将仇报的意思哈。那这里面涉及到什么？就是均分奴物的问题。可是基甸的回答呢，采取了一个降低自己的这个态度。你们在这个第8章你可以看到，我为什么要讲那么详细，是为了和后面的对比啊。好，你看这个以法莲，这不是说吗？就刚才我讲到的哈。然后你看，然后他们就与基甸大大争吵。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谁已经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马拿西人的怒气就消了。这个里面呢，其实蛮有说明意义。那我就是想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的原因。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马拿西支派。那大家都知道，马拿西支派是约瑟儿子以法莲的后裔啊。那个当时在分地的时候呢，以法莲得着中部的地区，就是大块的好地，所以。圣经中在《诗诗记》里面讲到发生在以法莲山地的事情，就是在他们的领地里面啊。所以世世时代呢，当时中心的圣所 这个所在地的示罗，还有宗教圣地的伯特利呢，这个都在他们这块土地上，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所以马拉西支派呢，有了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他们自认为自己就是一个领袖的地位，他们有一种优越
啊。
以法莲 ，sorry， 口误，谢谢提醒啊。对，而基甸呢，他属于马拿西支派，他还是马拿西支派里面最小的一个族啊，一个那个什么。所以从心里讲，马拿西人根本就不服他，因为在这场战役中，基甸显然是领导地位的，是处在领袖的位置上的。所以啊，所以他们呢就心里面就想着，你基甸你这样做，你就是对我们不公啊。那实际上他就这样的捣乱嘛，这样的啊。那基甸大家刚刚看到基甸的回答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所以化解了一场这个战争啊不必要的那个内耗。还有一点呢，我昨天晚上想起来的，就是基甸这样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这样对马拿西呢，实际上他当时他实际上他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顾全大局，他不能因小失大。后面我们会看到，他后面他也做了一些措施啊。在这里面呢，稍微讲一下，就是基甸用的这个比喻呢。他呢比如说摘取葡萄什么，像我们中国人看，尤其翻译成中文不知道什么意思，大概的就猜一猜哈。那实际上他这个是来自希伯来的一个古谚语，摘取的葡萄什么，这个我只是作为资讯告诉大家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个啊。他实际上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看那个基甸在说的时候，他都不说我们马拿西族怎么怎么样，我们马拿西支派怎么怎么样，他是说我这个族，实际上他就说我们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族，我们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才，他有点奉承那个以法莲人那个味道。所以啊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哈，这个基甸他这个时候的回应哈，就让人想起了箴言书里面讲到的，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乎怒，触动怒气。那基甸这个领袖特质和自控力呢，在这里面实际上是控制了这个充满嫉妒的以法莲人。那所以他也从困境中就是解脱出来，以至于他可以去完成他更高的任务。好，这个我们就是只是做一些资讯哈。那这里面先讲一下，留下一个伏笔，因为会在十二章还再出现。以法莲这种以领袖自居的特征呢，实际上后来在另外一场战役当中呢，他又在威胁这个耶佛他做实事的时候，可是那时候他就没那么万幸了，他遭到了这个，其实他遭到了挺惨重的那个什么啊，那个惩罚，而且呢，在日后以色列这个国分裂当中呢，其实以法莲的这些特质呢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好，基甸呢刚才讲了，基甸呢召集了这些周围的支派来攻来追赶这些啊溃军，就是 around 的这个迎战的这个 area 啊，然后呢又吩咐以法莲人去追到那个约旦河的那个渡口，抓到了那个米甸的两个王。而基甸他自己怎么办？他自己过河追赶啊。这里面讲到，你看在圣经里面讲到了，他不是就说哦基甸就过河追喊了什么什么，他是说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就像圣经里面有一些词哈，有些关键字其实蛮重要的，你抓住它以后，你可以把后面那些经义给挖出来。好，你看啊，他呢还是只带那三百人啊，还是只带三百人，为什么他要？这简单讲说，他要去拿他的那个份。我们前面讲了，基甸和神都是一来一往、一来一往的这样的交通啊，所以他每做什么东西，他都很清楚，不是他多聪明。大家知道，基甸他是个胆小的人，他不是一个领袖的那样子的特才的，当时的那样子。可是因为他跟神一直这样子交往，神一直跟着他，告诉你要这样那样那样这样。当然这里面没有，圣经上没有讲神怎么告诉他你怎么样追，可是我们可以从根据前面的经文呢来推测，他一直跟神有交往，所以他知道他要干什么，下一步要干什么干什么。那 他知道米甸的另外那两个王，最后我们后面讲到哈，是更高的，那是神给他的托付。所以讲到这儿就想起来，就是我们真的现在基督徒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就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你针对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职分在哪里，你就忠心的去做那一份啊。如果我记得我当初刚开始的时候，我很长时段一直被一个东西就是抓住，老是有那种愧疚感，什么就是我就觉得我不够有爱心。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有一些难处，你呢我可以帮助他们，但是你让我天天月这样，我到后来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已经被拖垮了。有时候电话一打来两三个小时就讲他那些事，而且他是重复的讲，哎呀，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你说你不理他吧，所以有的时候那人在那讲，我呢就把电话放在那边，该干我的事干我的事，可是我又很有犯罪感，我觉得我没有爱心，这样的感觉拖了就是折腾就是折磨我有一些年日。直到后来我明白了，一个人有自己有托付，你像有的姐妹有的那个啊，他们就很有那种一碰到这样的人的话就很有痛，跟他们同痛，而且很有那种爱心，就好像是自己的事情，然后我就很羡慕这样的人，哎呀我要有这样多好啊啊！可是后来我自己清楚了，就是在格林多十二章里面讲到，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恩赐，就是你的，我现在说这是个职分，有的人可能就是一种劝勉，这种叫做哎呀我忘了那个字了，安慰造不劝勉，那种体谅，就是很能有一个字我忘了，对不起，有的就是可能是做这个，有时那样子，所以你就衷心的知道你要做好那一份。比如说我对教导很有这种，就花多少时间花多少功夫，我不会觉得累，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然后呢就一定要挖挖挖挖挖。所以比如说有的人就说，他说啊，那个有一些人一直可以陪伴这样的啊，陪伴人走很长的路，但是他没有办法在一些真理上讲得很深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这样的人 deliver 到某个有教导的这样的。这个就是在肢体里面我们互为肢体，然后各尽其职啊。所以这个就讲到就是要明白自己的位分，不要因为一些无端的东西就觉得很 guilty， 哎呀我不去这样做，我是不是不够有爱心，我是不是不够顺服。不是的，其实这就是说为什么说在真理上明白了以后，你就不会有一些不必要的负担重担啊。啊，这是别人讲的啊。好呢，这个基甸呢，它实际上呢，你看我们刚才讲的这还是300人刚刚打完那个营战，是大获全胜，可是他们还是很累呀、啊。他们没有圣经没有讲他们休息了几天十天半个月再继续追，不是，他们是趁胜追击，而且是过约旦河一直往南下。等一下我给大家看这个图哈。因为呢基甸他知道这场战还不是两军的数目上的对垒的这样的战役，而是一个充盈的战术。你看跟米甸人打仗一直是这个充盈的战术，你看下面，所以你就看这个圣经有多么奇妙。这些字哈，我们看过就看过去了，其实这里面都是神的手在这样的布局哈。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下面哈，你看啊，8章11节里面讲到，于是呢基甸就由挪巴和亚比哈东边从住帐篷人的路上上去。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为什么呢？看啊，这个从住帐篷的人路上上去呢，就意思就是说什么，基甸呢他和他的队伍没有跟着米甸人逃跑的那个路线走，他是绕道了，他绕道哈、啊、经过人烟稀少的这个地区，然后呢靠近他们的营地。大家知道就是当时营战被打散了以后呢，实际上他们多少人，可是呢其中有大概一万五千多人被这个米甸的两个更高的那个王带出来了。而这些人呢，他们是就是沿着这个路又去安扎营地，去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的主力，虽然只剩15000人，可是他们的主力，因为守着王呢哈。那其他那些溃军呢，就在散落在那个战区附近，被那些周边支派的人收拾了。然后还有那个以法莲的人不是抓两个王吗？那些都是散的一团的。我估计哈，这一队人马呢是他的嫡系部队 啊，是这个这两个王的嫡系部队就来到了这里。所以你看基甸呢，哎，他没有去那样，他就悄悄的从住帐篷人的路上上去。这个东西你真的要去抠什么意思，否则你一下就这样的就滑过去了哈。哦，因为呢他知道哈，到这里面他还是要打这个营战。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果然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挪巴呢，我就不解释这些东西，就这些人跟着这两个领袖呢跑，两个头呢跑到这个地挪巴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呢因为在高岗的地方，而且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所以他们觉得比较的安全啊啊。那可是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神算啊。那基甸呢这时候他知道，第一这个还是一个营战，而且他知道神说了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个人，这个是成为基甸的他的一个就是牢记在心中的一个原则了啊。然后呢他又想到前面有过这样的营战的经验，是一个大麦饼击垮了这个米甸的帐篷，而还有一点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一定要用这样的战术啊。所以你看刚才我们知道他们不是顺着住帐篷的人的那个上去吗，那些人他们觉得我在那个偏远的地方比较安全，所以就扎营了啊。那基甸呢知道一个是击打啊，一个是迎战，还有一个是关乎轻敌，这都是原来他上一次在打那个大就是大本营战的时候基甸所用的。果然啊，这个西巴和萨莫啊，这刚开始我没讲领袖，这是这两个领袖，他就也是在这一队人里面，这一万五千人里面逃跑，基甸追赶他们，这经文讲捉拿米甸的两王，然后惊散了全军啊。这一场战呢就到此就又结束了，结论就是最后把这两个王抓住了，这一万五千人他们300人还是胜过了这一万五千人。好，那下面我们要来看基甸终止与神交往。你觉得好像在一个高峰哈，在顶峰基甸这样的大战得胜怎么咵的一下下来了，他为什么又终止了和神交往？这个我觉得我们在读这个事实基甸的时候呢，大概记得的就是基甸300人打垮了米甸的大军，然后基甸一开始胆小后来成为大能的勇士，这个比较印象深刻。可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可能就这样一带而过了。可是我觉得在这里面特别有感触哈，就是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基甸终止了与神交往为什么，那后面带来的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哈。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哈，为什么它是一步一步来的。我们知道在前面哈，在前面我们讲到了他跟神那个互动的时候，哎呀，神说神说这个同在，他就说同在，神说拯救他就说拯救，然后就是一来一往的配合的非常的默契啊。真的你看了以后我真的好羡慕，就觉得这个基甸这个神的话在基甸的耳就像长在耳朵里一样，走到哪里说到哪里，跟神那个关系你看耍赖了啊，那个羊毛一次这还不行，还要来两次，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啊。可是呢他在追赶的路上，他首先他发了一个毒誓，这是我讲的，圣经上没这么讲，我觉得这个是个毒誓，而且是个私事，他要誓师报复。那这个经文是在这个8章5节5到17节哈，那是不是是什么？是到舒格。我应该给你们看个地图，下面吧哈。我先把这个话讲完，待会儿我们来再一看地图。他在这个追赶的路上呢，第一先跑到舒格。那这个舒格呢，他是在这个约旦河东加德支派的领地里边啊。然后那个这个舒格的名字哈，实际上是当年雅各回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有为牲口搭棚子而来，所以他舒格是棚子的意思。那基甸呢，我们刚才特别强调了，虽然疲乏还要追赶，就是很累了。然后我估计他们在要追赶敌军，没有带够足够的干粮，又饿又渴啊，又乏，然后 就来追这个什么。所以他们到了这个加德的支派的境内，这都是兄弟的支派嘛，对不对？ Suppose 你应该，我们那么饿了，我们在为以色列这样子的这个除害，你们应该给我们一些粮食吃，给我们一些军饷的补给，对不对？但是舒格人的那个首领拒绝给，就拒绝。而他们不光是拒绝，他们说话还带着那种就是嘲讽的，因为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有点那种味道的啊。你仔细读，你可以读出那个味道来。然后基甸当时呢就回答首领的讥诮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玛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雉鸡打伤你们。这是当时他发的，我管这个叫毒誓。你光看这个打伤了就教训教训他们。而且我看了一些说法啊，就是说基甸这样教训他们是应该的啊，他们不但不帮，反而还这样子，所以应该这么教训他。你觉得好像也有点道理，但是仔细读来，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看后面的结果，我们说话要有凭据嘛，哈，不能随便这样的哈。这是在舒格第一站，从那个本营这样往下走，一直大家知道这个米甸人是从东南方向来的，所以基甸一直过了约旦河往东南方向追赶。先到了舒格，然后又到了毕努伊勒，大家对这名字应该比较熟悉，对不对？哈，好，那个，但是这个毕努伊勒，为什么我说熟悉呢？大家知道雅各当年在这个地方面见了神，所以毕努伊勒呢，这个名字实际上就是神之面，就是面见神的。他呢，在离舒格大概也就6公里左右，也在加德的境内。啊。雅各当然记得，雅各在这里跟神摔跤，忘了哈，跟神摔跤，最后神摸了他大腿根一下，大腿摸，后来瘸了这个地方。所以基甸他到那里以后，我就不读了啊，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他然后毕努伊勒的人的回答和舒格人回答是一样的，真有意思。然后他说我平平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啊。这等于又发了一个誓。那我们有些教会常常爱引用这个叫内在誓言啊，又发了一个这个誓。还有呢，他战后呢就是私意处理战果。对不起，这怎么掉了一堆，掉了一块？哦，没关系啊，我这个什么地方？那个基甸呢，就是当时呢抓住这两个王，我为什么说叫私意处理这个战果？这里面也有说头哈。当时我刚才讲到了，就是他们追赶这15000人，最后大战得胜，抓住了这两个米甸最高的王啊，就是叫做西巴和萨姆拿。然后他就问他们，他说你们在塔珀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的？其实基甸知道这件是个挺大的事情。然后呢，这两个王就说，哦，他们的样子好像你啊，个个都像王子一样啊。这是那两个王回答的。然后呢，基甸就告诉他们说，如果当年啊你们不杀他们的话，我今天就放你们一条活路。这是基甸对这两个王说的。但是因为你们杀了这两个王，我今天就要杀你们。你们说这什么意思呢？你们体会一下刚才我读的这个意思，你们感觉是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里说要这叫做私意处理战果啊？因为呢，实际上呢，基甸很清楚，神要把这两个王呢作为那个西巴和这个萨姆拿，他们的意思呢是有献祭啊或者什么什么的意思。这里面又扯到名字的问题哈，但是我就简单说一下。那实际上呢，是神要让基甸把这个两个王呢杀掉，是作为向神献祭的啊，这是一。另外一个呢，这是神的一个荣耀。但是基甸现在就说，我之所以要杀你，因为你过去把我们的族人给杀了。所以而且他还说这样的话，若是你们当初不杀的话，我就放了你们。这是他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所以这就叫做用私意来处理这个战果。是结果都是把这两王杀了，但是你的心态不对。我们有时候做事表面上看好像我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如果你心态不对，神都知道啊，神都知道。所以呢， 你看，你看他这个，这是几点说的话，这不是我编的啊。那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了永生的耶和华，岂是义文若从前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这是他说的。所以你读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味道，哇，他怎么他是这样，那要不然我们就读过去了，就是这样，你不杀他们我也不杀你，你凭什么不杀他们？神让你做的事情是本来要归荣耀给神的，他偷窃了神的荣耀。我们刚才在讲他终止与神交通，为什么啊？继续还有呢。哦，对，我这出来了，我自己做啊。你看这是这样啊，祭物他是要上任要交差的份，那所以呢要说起他是奉马拿西的名来杀这个两个王，实际上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越位，是背弃神的一个行为。好，所以结论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他大战得胜了，然后回来他呢私意的，都是大家注意啊，用这个字私意的设立了一个拜坛，什么意思呢？那他呢，我这就简单的这样的讲哈，就他就是已经不再与神交往了，然后我们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那么详细的讲，他和神的关系呢，都是一来一往，逐坛献祭，逐坛献祭这样子的哈。可是他打了这么大的胜仗，那么大战得胜回来，圣经上没有记录，他没有逐坛，啊，也没有献祭给神，相反的干嘛？用仇敌身上的一些金子和饰物呢，造了一个以弗德，啊，而且呢，他设立在他的家乡俄弗拉的那个地方，让百姓朝拜。于是呢，圣经上讲到，你看8:27，他做了一个以弗德，然后让朝拜，特别是讲到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呀，圣经用这样的字眼。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所以呢，讲到这里呢，我们真的是，你知道这个不是一般这个行邪淫，不是说光是男女这种什么什么拜巴力，他们这里没有讲拜巴力，哎，我拜的是以弗德呀。可是你知道吗？以弗德，大家在出埃及记知道以弗德应该是怎么样做的？虽然他是圣殿里的圣物，但是我们把他膜拜起来，这就是行了邪淫。那联系到这个，实际上就是包括，如果比如说兴起某项事工，或者你有一个意愿，我要兴起某项事工，可是呢，你如果一不留意变成自己的，有很多人建立教会，建立扩大疆土，建立事工，看起来风风火火的很大，我在为神扩展疆土，可是你在建立自己的王国，这其实就是拜了邪淫。真的，我们现在基督徒有时候觉得啊，我在做凡是跟神有关系的事情，那就是服侍神。不是的，你的心里面，你那个深处的那些东西，真的就是拜了邪淫啊！这个将要作为网络，所以这真的是一些提醒。包括我们有些把眼睛就是定睛在一些事工上，事工导向这些东西都要非常的留意，真的。好。那这个8:28，其实到这里就结束了对基甸的哈。这样，以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这里并不是讲基甸这个人多么多么了不得。你看，我们刚才讲了一大堆，前面讲的丰功伟绩，后面讲的他的败落，啊，他的败落。那这里面呢，国中之所以太平40年，其实这就是我们第一堂课讲到的。我们这里讲的不是不关乎事实个人多么勇敢，多么了不得，多么有领袖才华，那不是讲这件事情，乃是在讲到这个事实的职分是神所赋予的。所以当神兴起这个事实的时候，他的职分在这些年日里边是有他的功效的啊。好，那我还要再进一步的讲，应该结束了，大家就哦得到教训了。弄、no,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把它叫做基甸回家的路啊，基甸回家的路。那刚才我们讲到了他大战得胜，我一直想找一张图，没关系，我最后我们一块儿来看那个图啊。你现在记住这个大概的这个路线顺序哈、啊、 首先呢，我刚才说我们他从在舒哥开始，他就发了一个毒誓，对不对？人家不恩待他们，发了毒誓。然后呢，他回家了，他是大胆得势的，他回来了，王也抓到了啊，回来了，理直气壮的。他见诺私事，实以私行。见诺就是说他实行了，他发了誓，不是我说说算了，他来做了啊，他实践了他的私事。他就是说，他不是前面就说了吗？用野地的荆条和雉棘来打伤你们。你知道这个打伤哈、啊，原来我也没觉得怎么着。可是你要去看英文，还不是去查希伯来原文，你看英文哈、啊，它就叫做这个什么叫打伤你的，实际上就是 tear your flesh， 是把荆条，我不知道你们谁知道这个雉棘荆条长什么样啊？我没见过，反正肯定是带刺的东西。然后呢？打一下抽打，那是等于把那个肉都给你刮下来。我就想到耶稣被那个最后他在那个就是对在最后那个上十字架之前不是被兵丁大打，据说那个鞭子上都带那个铁钉什么的啊，打一下，我们看过那个 Passion 那个电影哈、啊，打一下都是那个连肉带血的往下刮这样子。所以实际上呢，他这个私刑呢是把这七十个长老打死了啊，是打死了的。你要你这个英，所以有的时候你去读要不太明白，你去读一下英文的也挺好。英文的它就是这是我就是查的 NME 里面的啊。所以你看他实行了。那么在毕鲁伊勒呢，他把人家楼拆了。那个楼呢，据说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可能也是防止外敌的这个。一个建立了那么一个塔楼，一个碉堡一样的东西啊。那也许毕鲁伊勒的人就是不买他的账，就跟他想跟他对衡一下，抗衡一下。结果呢，基甸这一下子好，你我这回来了，你们还不认错，还不服软，你们还跟我来劲啊？好，我就打吧。哎，打完以后不光是把那个楼烧了，还杀了城里的人。大家知道这些都是加德支派，这是。是兄弟民族兄弟支派呀，这个不是仇敌呀，而且神并没有给基甸这样的武器，你们要去这样对待兄弟支派呀。基甸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后面会讲原因哈。所以呢，啊，我们就讲到刚才不是讲吗？野地的荆棘哈，这个野地呢，其实是指着迦南的当地。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不是神围起来的园子，不是神属神的地啊。那荆棘呢，这里面也有指的迦南人，这迦南七族人啊，迦南七族人。然后呢，特别刚才经文里面提到一个勒下的荆棘，这个勒下的荆棘呢，实际上特别是讲到这个事件啊，这个事件实际上它是西魏人的一个后裔，也就是没有被赶出的迦南七族。那讲到我为什么要把前面这个提出来呢？你知道基甸哈、啊，他这样子的见诺他的私行私事，所以呢他自己本身也受报于这个私事和私行，就是报应来了，通俗讲就是受报了。怎么回事呢？基甸自己的七十个骨肉后面我们讲到了也被撕裂杀害，而这个撕裂杀害他七十个骨肉的是谁呢？就是被野地的荆条和雉棘这个杀手，我们叫做亚比米勒，实际上也是基甸的儿子，亲儿子。是什么亲儿子呢？是基甸回来以后，他在事件呢，他在事件纳了个妾啊，纳了个妾所生出来的恶数。那这个我们在第九章里面还会再详细讲。那所以呢，这个撕裂骨肉的这个荆棘呢，就是在勒下自己的骨肉，在勒下啊。然后杀戮呢，就在我们这个就叫杀戮在勒下。好，这里面我就再继续再就是想尽量的，就是给他通俗化和形象化的讲一下哈。基甸经过的这个半路，这里面很有意思，有一个惊人的相似。大家知道，基甸他返家，他回家的路哈，是经过了毕鲁伊勒、舒格，然后到世界。而这个路呢，恰恰是当年雅各。回家的路，我们讲基甸回家的路，在这里呢特别讲到，他就跟雅各当年从拉班那里回家的路是走的同一条路。嗯，好，这些图终于出来，大家看啊。 你看哈、啊，我们刚才说从这里打到打打，这个红线啊，可能看不太清楚。过了约旦河，一直走到跟着我这个点走嘛、啊，到这是到舒哥，然后呢，秘鲁伊勒，然后下来一直追到加格，追到加格到这个地方，然后完了以后呢，从这里回来第一站，先到了秘鲁伊勒，在那里烧了楼，杀了人。啊，然后又到了舒格，在这里用雉戟 tear their flesh 杀了这七十个长老。啊，然后呢，再往上走，我想他可能就又到这个地方，就讲到是在事件，不太清楚啊，就这事件在这里哈，在事件在这里。时间上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就在那一次还怎么样？反正他就在这个地方纳了个妾，生了这个亚比米勒。这是他回家的路。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一个比较。在这个秘鲁伊勒呢，雅各呢，当时雅各是什么情况？他从拉班那里干了20年，10次改工匠，受了一肚子的委屈，然后逃出来的，带着牛羊那些，还有这个11个儿子啊，2个老婆这样子。又惊又怕，颤颤巍巍的，后边拉班可能还要追过来，然后呢，前边呢，他肯定要路过以扫的境内，他很了解他哥哥呀，他还不知道前局那个结局是什么，是不是哥哥还要再杀我呢？虽然过了20年，所以他是在这样的惆怅、惶恐、惊吓的这个时候来到了秘鲁伊勒。大家知道，在这里他碰到了一个人，其实就是神跟他摔跤，啊，跟他摔跤。然后摔了一夜整夜嘛，对吧？但是最后那个人说你胜了我了，后来最后在大腿窝里窝了一下，他从此就变了。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捩点，他就是变了以后呢，神给他改了名字，从雅各变为以色列，啊，所以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啊秘鲁伊勒，就是我面见了神。那下面好，我们就看。基甸在这，刚才我们已经屡次讲到了，他在这个地方是拆了那里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Suppose 在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基甸的一个机会，是面见神的机会。因为基甸这个人，别说他还是对过去列祖的这些事情他是清楚的，要不然他一开始他为什么问神？哦，你既然有大能的神，那我们为什么还这么苦？大家记不记得在第一章里面，就是我们在讲基甸的时候啊，所以他是其实他不是完全的都不清楚，他清楚，他很仔细，他记忆好啊，所以他到了秘鲁伊勒，他应该想起哦，当年我们的列祖雅各在这里面见了神。啊，面见的是，那我是不是要对他是个提醒？我是不是应该也来面见神？我就算是发了毒誓，可是我应该改正，这是一个机会。他没有。好，那么下面呢，到了舒哥呢，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后来雅各呢搭棚盖屋？因为他与以扫和好了。大家在创世纪里可以看，我们就不讲哈。他与以扫和好了以后呢，他就安息了，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开始搭了棚，盖了屋子，在这个舒格这个地方。那么对于基甸来说，从秘鲁伊勒他错失了面见神的机会，那到了舒格，神还给你安排了。我的意思就是，所谓安排就是你到了这个地方，你一想起历史，你就应该引起你的回忆啊，那回忆有时候会帮助我们想起一些事情，然后知道我们当做的事情。可是呢，他在这里，他仍然没有，还是在做相反的事，杀了那些这个什么，就是撕裂了这些长老在舒格。好，已经是这样了吗？但是神还有恩典，你知道吗？神还是有恩典。所以呢，我们又再看到了事件。在事件这个地方发生什么地方？因为这个事件这个地方呢是个淫乱之地，大家也记得在创世纪里边，雅各的女儿被事件当地的人抢奸污了啊，所以当时也是发生了一些厮杀，他的2个儿子去杀他们。可是当时雅各呢，他完全有理由出来去力争或者怎么样子，但是雅各没有这样做，他选择逃离事件这个地方，他把他自己交给神。怎么看呢？雅各在 在事件里逃离以后，他筑了一座坛，他为神女筑了一座坛啊。这些细节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创世纪》啊。可是呢，基甸他两次错失，到了这里，更加就是更加的这个的 worse， even worse 哈、啊。他在这个地方呢，他不仅是盟约，而且一定是参与拜当地的那个巴利比利图，那个这个圣经上有讲，他拜当地的神，而且在这里面纳妾生子。所以大家看一下这种这个雅各和这个哈，这挺有意思啊，就是这条路同样的路，雅各一路都撒下了美好的见证，可是呢，基甸呢，实在是，啊，就是在那边一路都是行恶，啊，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哈，你回想一下基甸他这一系列的越位和骄傲呢，就是他生命中呢长出来的荆棘和智力。那说到这里，你们说基甸被神纪念了吗？答案呢，神纪念他。那这个证据呢是在圣经里，可是我今天先不讲啊，如果大家有兴趣，你自己可以去想。我建议大家去思考一下，为什么神纪念他了？我只是把答案告诉大家，因为同样的事情在后面还在发生。那个时候，我再把答案一起翻出来，我们来一起来讲哈、啊。那所以呢，嗯，我们在这个是，哎呦，时间也到了，对不起啊，我马上就结束了啊。最后。从基甸给我们的思考，这里面有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我很快的过哈，从我们要留意生命中的一些雷区，这是我自己用的词。雷区是什么？比如说哈、啊，原生家庭里带来的一些羞耻感，哦，这应该是自卑，就是自卑啊，我写错了啊，那个地方哈。那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大风大浪，你看前面基甸大风大浪，他都没有碰到这个 button 啊。但是一不留神就按到了雷区的巴掌，于是就在阴沟里翻船。你们能体会这意思吧？大风大浪我都顶住了，没事儿。大事上我挺清楚的。可是，在一些小事上，哇，暴怒啊，爆发呀、啊，甚至杀人，这个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哈、啊。那这些 trigger 的因素哈、啊，我自己想一想，有，比如说他特别强调身体上极度疲劳，饥渴交加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是在心理上。感受到委屈啊，被冤枉和不被理解的时候，我为什么特别要提出来这个？真的，今天没机会展开讲了，大家想一想哈、啊。好，第二点，关于羊毛的印证，就是个人的经历啊，那个特殊经历呢，我认为它只是可以，我们可以分享，我有这样那样那样的经历，但是绝对不能成为仿效的一个原则啊。那只有真理是传播的，而传播真理呢，作为人们呢，就是要来遵循的。所以很多东西是强调经历经历经历，有些人说哦，我也要学学学，错了啊、嗯，这是这个。然后第三点 ，finish well， 从基甸的这些教训里面，你知道我们人有行为上的恶，可是神收取我们的是信，这就是刚才我说的神为什么还收取那个基甸，还接纳还被接纳啊？因为呢，在他里面，因为我们的信在他里面算为有。所以呢，我们是因信称义的。现在回到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上来讲，那重要的是呢，要知道我们被神算为义的是什么。在大小事情上，你都要清楚，我被神算为义到底什么？不是我做了事工很大或怎么怎么样，关键要 finish well。finish well 意思就是结束的好啊。那我们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衡量我们的标志就是 finish well。所以呢，对我们怎么样看周围的每一个人，怎么样看自己啊，有看自己的眼界，要脱去那个恐惧，嗯，为过往大大小小的那个就是过错呀，甚至为他所托付我的那个份，我们是要来交账的，要把我们所得的所有的冠冕，最后都要放到主耶稣的脚前。然后呢，因此我知道我完成的是 finish well。谢谢大家，所以还留下了一些， 伏笔啊，我希望大家听完这个呢有一些思考。嗯，好，结束。